宝贝，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想要跟你一起搞清楚很久了。
什么东西？就是关于你爱不爱我，你是不是爱上我这件事吗？
No, 不是。
在这短短的相处中，我们俩非常有契合般的灵魂碰撞般的。
違います。不是不是不是。
那是什么？
你误会了。好，就是我们在录前几集的时候啊，时不时就是我们在就是谈话间会出现一些我好像听了有懂但是却又没懂的一些词语。我必须得跟你确认一下，细细的确认一下。
你多嘛读读书 OK， 因为我的词汇用的都是很刁钻且生僻富有非常你知道浓厚的内涵的东西，多嘛读读书
呀呀呀。但我觉得我听不懂，应该有一些没读书的听众应该也是听不懂，所以我想要代替他们发问。我现在就是班长的角色这样子。
是答疑环节吗？
好好好，我先来问第一个好了。就是我们在回归的第一集你一直讲的戏谑戏谑，我后来去查了、我后来去查了到底什么叫戏谑
吧。
就是我们台湾其实叫戏虐。
为什么哇、啊、你们读、独自读半边呢、啊、半边是虐你们就读虐吗？你看我们是有就是偏乖，就是乖张的，就是你擦过然后给它弄出另外一种发音让它变得高级。
OK， 反正就是我们台湾念戏虐，难怪就那时候一直听不懂，然后那戏谑戏谑到底是头皮屑掉下来还是什么东西。
就细细的头皮屑。
好，那第二个词，第二个词是什么叫逮仲宁？逮仲宁是什么？
逮仲宁啊，雷黑
是粤语吗？
逮仲宁啊，雷黑怎么变港语了？我说是台语啊，台中人啊，逮仲宁不是吗？
台中人的台语是逮中郎，
喂，
逮中
郎，
对啊，
逮中郎吗？这个发音很。很难，很为难我。对于一个就是你知道戴牙套的人来说，很勾我的嘴唇、欸。
一直刮到嘴巴的内壁吗？
对呀、啊，因为嘴唇要张很大。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以为是什么粤语的港话什么之类的。你逮中您哦，逮中。
我靠，那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卑鄙耶、欸！就是我闹笑话，而且我记得我当时说逮中您，我好像说两遍吧。
对。
然后你就任意让我如此笑话般的就是存留在了这那个音频里，你都没有想要纠正。
没有，我觉得我依稀记得你应该是那时候在笑我土吧，然后你就说逮仲宁吧。那请你现在赶快跟台中人的听众道歉。
天哪，我还莫名的自信者，
请你用台语跟台中人道歉。
诶，我还诶怎么又变香港人了？
我教你，我教你。
诶，拍谁？哦，我知道了，拍谁啊？拍谁啊？我母鸡啦，所以你们台中宁台中郎的哟。我靠，三国语言，三国语。
你说台中郎拍谁？
哦，台中郎们拍谁
？OK OK，
东小架，东小架。不会几刀，不会几刀，台中人是台中人呢。
好，
我还要继续学习噻。乱讲，
笑死！好，下一个，
嗯，
下一个叫什么？哎，谢谢娘，谢谢娘是什么意思？
谢谢娘，应该你懂吧？谢谢娘，就碎碎念啊。
因为你上一集讲我会碎碎娘，我想说什么叫碎碎娘？
你应该觉得我在骂你是碎碎的娘炮，这个意思
之类的之类的。
就碎碎娘，碎碎娘，就碎碎念，碎碎念。
台语
不是已经很贴近了吗？
台语的碎碎念是碎碎娘。
哦，碎碎娘，
碎碎娘，
碎碎娘。
对对对，好。
靠呀，干嘛这么严格啊？我觉得小粉丝肯定听懂了。
我觉得小粉丝听不懂，怎么可能碎碎娘听得懂啊？听得懂的在下面扣一，
绝对满屏都是一，我等着。
所以只有我听不懂，只有我没读书
呀。Yeah.
好，还有第四个就是每一集都在讲我林妹妹。到底什么是林妹妹、啊？
林妹妹、
啊、哪一个林，哪一个妹啊？因为我每次就听林妹妹，我会想说，我听不懂哎、欸。
好，这个东西我不想解答，小粉丝随便插线进线来回答这个问题。 你真的不读书，你真的不读书、欸、
嘟嘟嘟嘟，我们现在 call in 进来了， call in 进来，台中的张先生，张先生喂喂喂，想问一下董小姐，那个什么是林妹妹？
那我就要，就此话就有点长了，就这是来自中国的四大名著《红楼梦》里面的女主角林黛玉。
你说《红楼梦》吗？《红楼梦》
红
楼梦，
哎，你不要欺负，你这是霸凌，哎，霸凌我这个戴牙套的人，你真的很烦。《红楼梦》，《红楼梦》里面的女主角林黛玉，然后是贾宝玉，男主角贾宝玉对林黛玉的昵称，就会叫她林妹妹。
哦，所以你一直在叫我林黛玉的意思？
对，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你知道林黛玉她的人设就是那种很柔弱啊，很可怜啊，装柔弱，就是你知道每天很悲很悲，所以我就会叫你，我们就会以这种人设的人就会叫她是林妹妹。哈，你多么读俗书哦 ！Oh my god， 约翰呐、啊，你快跟不上。上我了，
没有，我觉得我们1000个听众
没有1284个
284个里面可能也只有28个听得懂吧，大概1/10，
不可能大家都嘛听懂，都是听得懂，因为我觉得我的粉丝们都是饱读诗书。
好，这个有听得懂林妹妹的也可以私讯我们扣一，你真的第一次如果真的听懂林妹妹你就扣一，我们就让你当战姐。
好好，绝对可以好吗？
好好好，那在第五个吉娃娃，就是我们上一集在讲吉娃娃，我想说就是很吉很吉的娃娃吗？
哎，我真的觉得，那我反问你一个问题，我跟你录了那么多集，你真的是有认真在听懂吗？还是说你只是在假嗨？你就没有机器的回应工具，就是哦，董小姐喷了一句，你必须得做效果，所以你这样嗨嗨嗨笑两声，或者你应该只是做效果吧？你没有认真在上班呢。我发现我真大汗淋漓讲了那么多期，然后你最后你给我总结下来还有那么多事情不懂，那你到底懂什么？
而且重点是那时候当下你还问我说你们那边懂吉娃娃
吧？
对啊，你们娃娃，
我还反复确认
懂吧？我还说有啊，我们这边有啊，我懂我懂。后面我自己在剪音档跟我自己在重复听的时候，我想说我那时候为什么要说我懂，我真的不懂。
你就是那种典型读书读不好的人啊，就明明你没听懂，然后老师问你听懂了吗，你就马上回答嗯听懂，然后最后给
我
考零蛋分，然后老师就会生气，就说你明明之前不是跟我说听懂了，怎么又没听懂，然后你就啊，我现在反应过来没有听懂，你看是不是欠扁这种人。
好，那你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那时候你要用吉娃娃这个词、
哦、吉娃娃，因为吉娃娃他的人设 oh no 他的狗设吧，他的狗设就是一个就是性冲动到了极致啊，所有犬种里面所有的狗狗的品种里面，吉娃娃是一个非常容易性上脑的一个动物啊，所以我就拿这个来比喻白羊座啊，因为他们都是下半身先以下半身思考，就是还没有决定自己到底是不是喜欢这个人，然后马上就已经冲得没影了，所以我把它形容成吉娃娃。Oh my god！ 其实、
哦、
我真的不得不说，我委屈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我是很有语言艺术的人，就是我会引经据典，会有就很多你知道比拟之类，但奈何我的伙伴，我的搭档，他就只懂剪音频，只懂剪音频，他就不会过滤我的内涵，我真是孤独。
我就是博丁啊，我是
博丁，我是百年孤独，我高处不胜寒，我就是东方不败。
背影是真的，人是假的，没什么。
干你娘！我带你拜托好不？
这又是什么意思？
Hello， 各位，我就是凭着就是靠星座推测，然后星座分析，然后又站回神坛的董小姐。
但是忘记介绍我们节目的名字。
哦，对对
哦第一次让你开头，你直接忘记，
我真是个自我的人，你只配
当老二哎！我的天哪，
没有，我觉得我就是个自我的人，我就永远都会就是沉浸在自我陶醉中，然后忘记了就是此时此刻我该做什么事。Oh my god！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开头，Oh my god！ 但是我只是想表达我很屌这件事 ，I'm so sorry。
好好，那再给你一次机会，三二一
，Hello， 欢迎进入汉你透透风。天哪，我真的没有主持，
进入去哪里？你要进去？
天哪，我真的我觉得我当不了正，就是你知道正经人呢、欸，
当不了司仪，
对，当不
了
司仪，我感觉我说不了人话、欸，我真说不了人话，还是你专业宝贝。
好，来三二一，欢迎收听《汉你透透风》
哦，
我是约翰
专业死 ，Pro Pro， You are so Pro 。
换你。
Hello， 大家好。我还要说刚才那一段吗？
不用，你就直接说董小姐就好了，谢谢。
Okay. Hello， 我是董小姐。刚才夸奖那个部分，我希望就是约翰帮我保留，大家都要听到，
就是不要剪掉是不是，
对，不要剪掉。
好，哎、欸，我们上一期就是录完之后，我们两个其实都还蛮气馁的，
对，
就是、录完就觉得哦，讲了好长好长好长，
对，
然后就觉得好像就普普。
你，我觉得你真的很 focus 在长这件事，你真的要把我惹吗？你说几次我们录很长，那你到底要怎样？那好，把我舌头割一半吧，割短一点，
不是。没有，我真的要跟听众讲，
怎样，
我们上一集跟这一集
怎么了，
就是至少一开镜头到按下那个麦克风我们至少都花了一小时，前面讲了一些就是尖锐稿啊、嗯、然后董小姐要开始讲一些她的生活琐事啊然后整个讲完一大串之后我们才可以开始按下录音键然后进入正题。我还想说还是下一次我们前面在就是热身在热嗓的时候我们就开直播好了。
天哪，我是在为爱发电，
就与民同乐、啊、
天哪，你真的不懂我的底层逻辑，你真的不懂，你看你连我的用词不懂，然后你对我就内心浅逻辑你也不懂，我为什么录之前要 re 稿，然后你觉得是为了我吗？
怎样，
我就是一个走 freestyle 的人啊，我就是那种抛一个话题马上 right now 给你下一个完美的蛋，但你不是啊，所以你知道我要先纯纯善诱你，引导你之后，
没有，听众们，他讲的都是他生活琐事跟 podcast 没有关系，要么就是他瘦不下来啊，要么就是他同事新同事怎样怎样什么的，都跟 podcast 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为了开嗓，就是我要调动我的，你知道舌头，调动我的嘴唇。你也知道，我自从戴了牙套之后，就很容易，你知道嘴唇僵硬，所以我要开嗓，所以才会拿一些无微不微的。你看，哎，这个不错吧？这个、应该听懂了吧？无微不微，
无微不微，
你看发音吗？
无微不微，
对对。
大概来这回
就这种，
我跟你讲
怎么了，
刚刚无微博跟无 MON 是不一样，
无微博啊，无微博，无微博的东西，因为就想说你知道
好
要我们要先互动一下，然后找到熟悉的感觉，然后才录啊，感觉虽然说稍微有点小小私心，想跟你吐槽一些无微不微的事就对了，
对，大大私心吧，大概三四十分钟，所以我觉得听众们不知道我们就是底层，就是你知道他只看得到我一直在说很长很长很长、嗯、但他们不知道实际有多长啊，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小时前面的热身跟开始录了一个半小时，
so, 所以你现在抱怨我了，
然后最后剪出五十分钟这样。哎、欸，我现在没有要抱怨，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是，你竟然出卖我，
出卖你什么？
就是我已经不想再当林妹妹了，就是我想要把林妹妹这个标签从我身上撕
掉。
然
后嘞，然
后我就只是公事公办的在跟你讲说，就是音档不要再录这么长，因为我真的剪好久。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吗？因为某人就是我要跟他约录音，
你指名道姓，好，你某人跟什么劲啊？某人也就我们两个人啊，不是你不就是我了吗？
对，就是董某某，董某某， oh. 就是这一周我要跟他敲通告的时候，你们知道他回我什么吗？
什么东西？
我们周末再录好不好？这一周我都要进公司哎、欸，啊，公司去完之后我要去健身房哎、欸，我就没有力气再录音了。我们周末再录好不好？我只不过在下面回他说，可是周末录我要花很多时间剪，我不可能剪得完呢、欸。就是一小时我要花六七个小时剪，我不可能剪得完。
你那个时候是不是？
我只是很，我没有要卖惨，我就只是很公事公办的跟你说，就是我没有办法在六日把一集赶着录完再剪完，就隔天我睡醒我的对话就被剖出来了
没有，因为我觉得你在剖那个，我没有，就是你在写那一句说如果周末录的话我不可能剪完，我觉得你那个时候虽然是冷静的字眼，冷静字眼，但你内心肯定是干娘妈这个臭婊子什么意思啊，什么双休日录，那你他意思就是说当天录完我当天下出这颗蛋吗？当天要把它剪出来干娘的臭八婆贱货，你以为我想录啊贱货，然后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子骂我啊，所以你就冷静的字眼就写好，营造出好你好像情绪很稳定就对了，但是我是一个非常懂就是巨蟹座的底层逻辑的人，就是那种打字的时候，我觉得打字的时候你那个指甲都会在那个屏幕上面划出声音来，就那种恨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看到之后我就有一种，我就觉得好啊，约翰又被我惹毛就对了，那我就是化为绕指柔，就是叫诙谐的，就是把这件事情云淡风轻的把它诙谐掉，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又是 buddy buddy， 我们又是好朋友，你看我多有情商啊，而且你看我靠这种，你看又赢得了，你看 你看我都会做人，我要夸我自己。等一下，一定要让我说完。哇塞，你不觉得我很会做人吗？我既化解了我们俩之间的矛盾，然后呢，我又退一步，牺牲今天去健身房的一个机会，然后呢，又把你的辛苦公布于众，然后大家呢，
我觉得大家没有都觉得我辛苦，大家只觉得我是林妹妹，
没有啊、
剪个音档都要剪六七个小时。
大家不都回应说没有关系，约翰虽然辛苦，但成果很丰盛，这大家都不夸你嘛，因为巨蟹座就要。这种就是在最极度委屈的时候，他们要就是有人懂他，然后他们顿时就会消气。你看我现在一石三鸟，宝贝，屌吧？
我没有，我完全没这个感受，因为除了
你真的很难满足，
有一些人虽然是。因为有些人除了说等一下，有些人除了说我辛苦了之外，另一派人可是说希望董小姐可以周更，希望董小姐继续加油。我想说加油个屁，这最想要偷懒的就是他。好，我收回，他需要加油，他需要大家这些很虚无的捧，才有办法让他继续录下去。
内心多灰暗，我们是一体的，你容不是什么巨容什么巨容巨毁，天哪！你就大家快去想这个词语，我顿时想不出来了。对了，但是我平时真的有多读书啊，只是现在你知道嘴跟不上脑子，我想不到那个成语，就是。什么玉巨毁巨毁玉巨容巨容，大家去想这个成语，
对，玉石俱焚
之类的，之类这种成语就对了。就是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就一人得到鸡犬也升天，我这个人得到了，你这个鸡犬更升天呐、啊。所以夸我就是在夸你啊，
okay,
宝贝，你就是我，
好了，
你就是我背后那个男人。
OK， 好，就
是未来我在金钟奖就是得奖了之后，我上台领奖，我绝对感谢词里面会加上一句说，此时此刻我真的非常想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我的剪辑师陈约翰，没有他就没有我。
甚至不是搭档，而是剪辑师。
不说你是搭档，因为所有的奖都是给我的。
干你啊嘞。哎，话题先绕回来、前面那些就是我们的恩怨情仇、就是就到此为止、反正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真的没想到原来十二星座那一集竟然会激起这么大的水花。
对，我也是，我真的很诧异。
对，因为本来我们的就是忠实粉丝，他们是一滩死水，对，就那样
呀。
然后我们越录就觉得好像有点越气馁，好像哦，都还没有激起什么水花。然后第四集我们又录了这么长，录完之后觉得，哎，这一集好像又没什么爆点。剪完听完之后觉得，好像顺顺的就这样过了，然后就这样上传了。
对，
结果没想到一上线之后，激起了。
千万层浪，
真的，
我吓死、
一波一波接着一波来，我也是吓到了。
我就是突然就早上醒了，也不早，反正就是打开那个我们的账号，发现哇，叮叮叮叮叮，就很多私信，然后疯狂的夸，就说
这你就夸张了，叮叮叮叮叮，可能就叮叮叮吧，这样子。
就是进来了好多私信，然后就说哇，什么董娇姐在说什么什么做的时候，我。背景发凉，后背发凉，然后还有一些小粉
点头如捣蒜，
还有粉丝
跪着听之类的，
点头如捣蒜之类的。我想说，天哪！我那时候想说，天哪！我只不过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散了一会儿步而已，大家怎么就？
而且你只用了三成力而已，
一成罢了，只是稍微小小捏了一下手指罢了。天哪，就跟我这样。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前面几集更用力在录，竟然没有回响。
对，
真的。
但
是我听完我前面这个星座的这一集啊，我其实有一些遗珠之憾，真的是听了两三次之后发现有很多遗珠之憾就对了。
什么遗珠之憾？
就有一些遗珠之憾，就比如说我在录的当下呢，我没有就是那么多的发散，但等我录完之后我听的时候，我就发现天哪，我真的分析的太对。大家可以展望一下，就比如说恐怖情人巨蟹座，大家可以慢慢展望，是不是
就又有巨蟹座的事，又有巨蟹座的事。
大家有没有想，但是快，大家现在回忆，打开你的小脑袋，是不是最近有个社会新闻，就是某位前夫然后就冲到了警察署要就是揭发自己的前妻，你懂，就是 do了 something 就对了。然后这个前夫他是不是就是巨蟹座，细思诚恐，然后是不是某位前妻跟他分过手的前任后面都不得好死，然后一辈子郁郁寡欢，就 like 就是在娱乐圈混不下去，就 like 那几个人，是不是就是这个巨蟹座的前妻？这个巨蟹座的前妻他是不是天秤座？我是不是说过天秤座就是那种连分了手之后都要让他的前任不得好死，会觉得跟他分手是个错误，让他就是后悔一辈子？你看啊，跟他
对不对，就是不得好死，就是你知道不会有好下场，是不是都对上了？还有我是不是说双子座不会在乎自己的伴侣出轨，所以大家看这个人是不是又对应到了这位前妻的妹妹呢？妹妹就是关于老公出轨，
妹妹也有妹妹的事。
关于老公出轨这件事情，就是新闻也沸沸扬扬，但是他好像就是没有怎样，这
不为
所动，
这
样子是不是就是我分析的双子座？所以大家啊，大家真的拜托再回去听两遍，我跟你说这一集绝了，绝了，真的很有深意、嗯。所以我觉得我功力真的是牛逼到了极致。
好啦，你真的是那个
实至名归
的法师，对对对，
实
至名归。
然后还有小粉丝就说：“哦，拜托拜托，董小姐，拜托一定要来台湾。”我想说：“哦，不行不行，这可不能随便去台湾。”
怎么说？
因为我要去台湾了之后，我这个星座分析就是这一炮打出去，唐奇阳老师怎么办呢、啊？他多嘛50岁之后，他也要养老，钱也要赚呢、啊。我一去，这个炮打好之后，完了。就是养老费赚不到了，都被我赚来了，赚得盆满钵满，
嗯，
对，笑哈哈躺着数钱就对了。所以就是你知道，虽然这是天赋啦，但是我也就是只是把它当天赋，就没有想要深刻的把它当事业，所以大家就不要想了、嗯、不要找我来算命，我只做分析，做全盘分析。
所以就是最近没有想要发展你这个就是星座的这个事业心，然后你就把你的心就是放在了台剧身上，对不对？
哦天哪 my god 宝贝，我现在要夸你，你真的还蛮适合当主持人的。
怎么说、
就是、
都那个你话题都帮你铺垫好，还帮你承上启下。
是我已经觉得我这篇爷吧，我刚刚内心都窃喜，哎呀感觉你聊挺多了，快30分钟感觉要下班了，你竟然还能把话题给我绕回来，回到我们的 tempo， 回到我们的
厉害
主题上。你真的是不想让我
回到我们这一集的主旋律，
你真的不想让我提早下班呢？30分钟录完也是你说的，你看我好不容易挨到了26分钟，就差4分钟胡哈拉一下就可以下班了，你竟然还能把我带回来，你真的不愧。我跟你说，
所以大家知道巨蟹座的好了吧？
什么东西？
I don't know， 就是你帮我讲一下巨蟹座哪些好，那些好的优点你先帮我讲一下。
我想不出，我想不出，我们拍谁？
因为其实我们录了上一期之后、嗯、我觉得我们可以录得更精彩，但是我也自我反省，因为就是我对十二星座真的不太有了解，我一知道的就是
读书。
对，因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巨蟹座的好跟水瓶座的渣，我就只知道这两个，没有别的了。
Oh my god！
所以其他的那些星座没办法跟你与之共舞，我无
法。那怎么办？现在感觉星座分析成我们的招牌主题了耶，后面还会有，
对，
就是因为很多小粉丝都让我继续录星座，那你怎么办？还是说你只做，
但是我
很开心啊，还是说你只做剪辑，还是说你现在要么就退出幕前，你做幕后好了，就只做剪辑，然后星座单元 我自己 solo。
我觉得可以，我最近有在想，我昨天在洗澡的时候我会想说，反正大家都这么喜欢你讲星座，那是不是可以偶尔有一些集数就是你自己开麦 solo 录星座，然后我再剪辑就好了。
你真是古代妓院的妈妈桑耶、欸、真的是觉得自己的姑娘很卖座就对了，然后也不顾她死活，就每天让她接客，
然后我就退隐幕后这样子。
天哪 oh my god， 但你是花蝴蝶，你不是希望就是迎接粉丝们的就是拥护与爱戴吗？然后走在街上大家都会问你签名这样，哎，那个是约翰，那个是约翰的，哎，他本人还有点小帅耶，子你不是就想要这个吗？你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虽然我要的是这个、啊、可是你看我也努力了3年、就是、
3年了吗？
就这样了，差不多。
Oh my god，
我们只是断根了1年半，但是我们实际创立了这个 podcast 也要3年。
Oh my god， 我的青春，我从一个20岁的小姑娘变成30岁的大姐。 Oh my god。 然后到现在还没有接到任何一条业配。
我们刚录的时候你就已经快满30岁了，好不好？
就不管这些东西，反正我的青春是留给 podcast 有一个小角落就对了。
好了好了好了，那我们现在先立一个 flag， 就是下次你会自己一个人 solo 录一集星座单元。
我跟你说，我要自己 solo， 绝对就是一个撒了缰的野马，而且这个野马上面有一双翅膀。
直接录完5个小时，直接五个小时，然后是我当下来，然后发现怎么5个小时？
然后他妈剪了一周之后还在剪，然后爆肝而亡。你要真的让我放开聊吗？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先赶快回到我们的主旋律，就是要说我们最近在追的台剧。
哦呀呀呀，真的话题又回来了。我真的觉得我不得不夸一嘴，不得不夸一嘴，就虽然我们中国就是电影业啊电视剧业啊也是蓬勃发展就对了，然后大制作啊砸钱之类的就对了，但是我就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大陆的电视剧呢，虽然也是有一个，也有现在当下社会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仅限于表层的去呈现这些问题的行为，就只在行为的那一层。但是我发现台剧呢现在已经走到就是说面对现在的社会课题已经深究到底层逻辑中为什么会产生，且会跟观众对话讨论这个观点，我觉得真的非常牛逼，牛了一个大逼，我真觉得太厉害了，我鼓掌。
嗯，
我为台湾这个电视事业鼓掌，我五体投地。
因为那个编剧我真的很喜欢，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找那个编剧的电视剧啊跟电影，我觉得他都把那个人物刻画啊跟整个故事线都把它写得很好。
对，很细腻。
对，就是很细腻。然后这个编剧就是徐玉婷导演。
你知道吗，我真是因为看了这部剧，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塞，这个剧应该是女性导演吧，虽然她这个名字不是看起来很男性就很中性嘛。我那时候看这个剧我觉得哇靠，这个编剧应该是女性，然后后来就去搜她的背景，就发现其实我长这么大爱看的那些剧都是她编导的，
都是她写的。
对，就有些是她编的，有些是她导的，我就觉得她牛。哇，台湾之光，再来一次鼓掌，台湾之光啊， my god my god。
嗯，
真的就像战神呢、啊、我真的搜了一下，你战神啊还有什么我可能不会爱你啊，还有连那个什么
荼蘼，
还有那个
还有谁先爱上他的，
谁先爱上他，哦，这部电影也可以大聊特聊。对啊，都是他写的，所以我就发现哎好厉害哦这个人，就对了。
嗯
就对了。需要我夸吗他的伟大。Oh my god。
真的。好，那我们开始来聊一下我们最近看的那部剧。
好，
就叫做不够善良的我们。
Yeah, 我觉得真的是、嗯、哦，怎么说呢，我觉得它应该是2024年的一篇剧作吧， maybe 就是金钟奖肯定有它一份。就如果就是你知道吗，这一届金钟奖他们没有得奖的话，黑幕，绝对是黑幕，没有剧集可以匹敌。没有，
绝对是他们剧里面或是编剧或是导演某一个人得罪了。
对，得罪了什么，
得罪了戏剧圈。
对，得罪了戏剧圈。肯定是这样。黑箱，绝对黑箱，我先把话撂在这。然后那个女主角啊、女主角徐伟宁莫属。
真的假的？
但是我不能保证啊，话也不能说这么满。
maybe 她会抱女配角啊， maybe 她抱。
对对，话也不能说这么满。那我就这么说吧，就这一部里面绝对会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金钟影后或者金钟女配之类、嗯、反正就是一个得奖项目肯定会在这个两个女性角色里面产生，就对了。
嗯，
然后这个男主角贺军翔这次 maybe 就能拿奖了，他曙光来了，他可以靠这个
的的
可以靠这部剧翻身了，我觉得。
哼
呀、yeah, 当然我也想夸一下里面就是一个配角陆思明了，他是我终于等到终于等到这一趴了，我大聊特聊。这陆思明真的牛了个大逼，我跟你说他就是我董小姐真正董小姐本人喜欢的台湾男明星男演员哈，男演员的里面的 top 3之一。当然其中一个你们也知道、嗯、吴康仁我也是就是一直蝉联这个 top 3里面的，然后陆思明也是。
对，
但对于陆思明的演技我们后面会展开说，我这边就不多做赘述。
好，来我们先讲一下就是我们这部剧里面喜欢的一些经典场景
yeah,
或是一些经典
对话。我不知道现在小粉丝有没有在看了，我不知道在台湾火不火这部剧。
一定很火的啊，我觉得很多人看。
我那个时候没播之前我就已经在期待了耶，就看了片花就已经在期待。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小粉丝是有质感的
yeah,
他们应该都会看。
呀呀呀 ,yes, yes。
知道我有多孤独吗？就是你知道身为一个观影者，高级观影者的孤独。
怎么说？
我是第二周，他们上映的第二周我才开始追的。那时候我在办公室边看的时候，我就边问我身边的同事，我说诶，有人追这一部剧吗？有人追这一部剧吗？我想说一定会有人可以跟我聊嘛。嗯，
没有质感，
一个人都没
有，
大家都好没有质感。对，他说哦没有耶、欸、好看吗、没有耶、欸、好看吗，说你看了不就知道了吗。没有人跟
我跟你说
聊这部剧，我真的好不起劲。
我身边的朋友包括你也是，我当初真的他
刚更新第一集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看了，然后看完之后我就马上call你，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我绝对要大聊特聊大聊特聊。然后那个时候哎，我们还没有看呢，哎，那我看完再说。我顿时就是解嗨解嗨，太他妈解嗨，什么老娘都已经嗨了，老娘都已经兴奋了亢奋，然后你跟我说哎，我还没看呢，等我一下。孤独，我才真正的孤独，百年孤独，是
真的孤独，
是我
真的孤独，跟 Rebecca 一样孤独。
Rebecca
好啦，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几个比较深刻的场景好了。
Okay.
就是徐伟宁的这个角色，我真的心有戚戚焉。
Oh my god！
就是、
怎么了？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在办公室，因为我身边的同事都没有看，就我一个人拿着我的 iPad 在我也上读，
你竟然摸鱼工作摸鱼？
没有啦，午休、
啊、okay, okay.
午休拿着我 iPad 在那边边吃我的午餐然后边读想这样子、嗯、然后那边看看的时候我就看到我整个就是差点叫出来，我差点哭出来。
怎么了？
因为 Rebecca 就是我。
怎么了？
虽然他40岁我30岁但是我会跟他一样，我懂他的心情耶，因为他那时、就是、
你也被包养过？
不是，就是长得一样好看这样子、
哦、马上想关麦。
没有啦，我先讲我先讲我先讲，反正就是他那个角色在这个剧里面他是一个女强人、嗯、就在事业上啊发展得很好，然后又漂亮这样子。但那个场景呢发生在就是他工作到很晚很晚很晚的时候、嗯、他就离开了他那个就是共享办公室嘛、嗯、他那个一人办公室、嗯、就走走走走去要找柯震东一起吃晚餐。
对，
然后柯震东就是跟他应该是一样是在那个共享办公室工作的一个认识的人这样子、嗯嗯、然后他应该是习惯性的会找柯震东一起下班去吃饭、嗯、但他一去的时候他问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人就说诶，大宇走了这样、嗯、然后办公室人就说哦对啊他已经先走了这样子。然后他就问了就是柯震东的同事嘛，他就说哎，要不要一起去吃晚餐、嗯、然后那个柯震东的同事就说哦，早知道我再忍一下了，然后拿出他手上的面包，就他已经吃过没办法跟徐文宁一起去吃饭、嗯、然后徐文宁就淡淡说一句说好，那我先去吃我今天的第一餐咯，然后就这样潇洒的走了。我觉得
所以你像的是哪
个背影？那个背影之心酸，就是我像的点就是我也跟徐伟宁一样，就是那一个会待到很晚下班然后想要找人陪我一起吃晚餐，就是、
oh、my God，
你知道吗，我现在在办公室就是好，假如我可能下午不忙我看一下我可能六七点了，其实我可以你知道我的电脑就可以关了，我就可以下班直接离开了。
对啊，
可是我就会在那边坐着然后继续慢慢的做我的事，然后等到就是可能大家都走光啦、啊、剩下一两个同事、嗯、然后我就会开口就说哎，要不要等一下一起去吃晚餐。
所以你是想有人陪你吃饭，就像 Rebecca 一样他也希望有人陪他吃饭。
对，因为如果没有人陪我吃饭的话我可能只会去超商啊随便买个便当就回宿舍随便吃了这样
啊。你是这种人哦，
就是我会为了想要有人陪我吃饭而故意就是在公司就是等等等等晚一点，等到就是你知道人都散的差不多了，然后约那些零零散散的同事陪我一起去吃晚餐这样。
原来你是希望、就是、
因为我就是不想自己一个人孤单的吃。
喂，就是那比如说坐你旁边的那个人他是早下班的，他走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哎，要不要一块吃晚饭，你为什么你不约这个呢？
没没有，我就是约那些会留下来微微加班的那些同事一起去吃。
那万一被拒绝了呢？
就是他们会拒绝我啊，我其实被拒绝很多次、欸啊、就说哦我可能我妈有煮了，然后或者是哦没有我今天有约我要走了，然后我就会跟 Rebecca 一样就说嗯好哦那我自己去吃晚餐，
然后其实是没有去吃就随便便利店买一下，
是就是随便去便利店买一下然后走
啊。我是一个非常享受自己吃饭的人呢、欸，因为我你懂，大家都应该对我很有了解吧，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嗯、就是我一定想要吃到我自己想要吃的东西，我就很怕就是万一结伴而行的时候问说，而且我会故作就是我也有小表的一面，就是我会故作礼貌的问说哎，你想吃什么，但如果对方回答的不是泰料理，然后回答的不是麻辣烫，回答的不是我想吃的东西，我顿时就早知道不跟他一块吃了，我就马上会这样哎，所以我就一般就想避免就是有挑吃什么或者怎么样，就是你知道味觉上不同的人或者怎样，我基本上就还是喜欢自己享受、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就知道我是一个会一个大点特点的人，就是我看到菜单就是我想吃的东西我都想点一圈，然后这样的会造成对方的负担，所以我就会吃就会也不点餐也不畅快，然后吃也会不畅快，所以我是尽量喜欢自己吃的那个人，而且我吃东西基本上就是嘴巴里面都塞满饭，我也不会特别去聊天，然后我就会觉得可以自己独享，
然后我喜欢吃的东西我可以吃好多口、哦、我都不会，我就不用就是装作很小表的那个样子说哎，还剩最后一块，这个你吃吧，你懂吧，就是当这个食材不是双数的时候，这是我最头痛的。 Oh my god， 我真的我很讨厌
你是有多贪吃，你是有多贪吃
不是，就是我真的很讨厌就是亚洲人的文明礼貌，就是每次这个食材，
对，因为日本文化里面也有一个啊，什么 go and look no katamari，
对对呀，
是吗？
就是最剩，
就是最后一块不能吃，
大家就会有就是约定俗成，就到了最后这一块，好像大家都会默默的，就是不会再去吃它了，
不会再去动筷子。
一定要有一个会做人的人说，哎、嗯，这个我刚才吃过，你吃吧，或者说，哎，这个还剩下了，赶紧吃，让服务员撤掉，就故作好像没有在在乎这件事，其实只是你懂吧，就是想让这个尴尬结束，就是否则这个东西
不要浪费食物，
对，否则这个东西真的最后就会变成垃圾，变成厨余，我真的很讨厌这个餐桌文化。所以就你懂吗，就每次当上来食材，比如说很好吃的炸薯饼之类的，就如果我一看上来啊靠单数，我马上就想翻白眼，我想好、哦、后面又要开始上演，你懂吧，就是这种让来让去的戏嘛真受够了。
那你就让出来就好啦。
对啊，后面我就是扮演，
反正这个富婆啊，反正这是个富婆啊，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吃不到
呀？ Yeah， 话是这么说啦，但是你懂的。
好啦，但我觉得我跟 Rebecca 的逻辑是，我们已经累了一天了，下班、嗯、我们就想要有个人陪我们一起吃饭、嗯、一起 share 美食，
好水象、哦、
然后一起可能聊聊天、嗯、对，因为我觉得聊天对我来讲是一种抒压，然后跟朋友一起、嗯、or 同事、嗯、就是一起分享美食、嗯、然后吃到东西还说嗯好好吃哦什么，这种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抒压。
天哪，你还是个孩子。
所以我就会对啊，就是我还是有那一面、哦，就是想要一起与民同乐，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不想要自己一个人已经忙了一整天，然后孤孤单单的就一个人买外带然后回家吃这样、
哦、所以你的共鸣点在这。
对，我的共鸣点是在这，就是我们都是很孤独的人，需要人陪的人。
那我有，
但是白天就是有太阳的时候我们就会展现出哦，我不需要啊，我不孤独啊，我不孤单啊，我就是来工作的，我眼里只有工作这样。
鼠猫头鹰呢 my god，
对，鼠猫头鹰。
那我想让你分析一下，那对于你觉得你像 Rebecca 这样，那到后面他去了餐厅，他为什么死也不要去做吧台啊，这件事我不懂哎，为什么？
那你跟听众解释一下他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呢，他不是一个人去吃饭了吗，然后呢他就去了那个某一个餐厅就对了，对，然后呢去了餐厅之后呢，他就是准备等位，他想做的是那种两人位你懂吧，就是那种双胞胎位，就是那种桌子就对了，
就是两人
桌，对，两人桌就对了。然后但是他是一个人嘛，所以那个店员呢就跟他说，不好意思小姐，一个人的话就要坐吧台，就是佛就是单身、嗯、单个人单身或者怎么样。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Rebecca 刚开始是这样说的，就徐伟宁那个角色说，哦没有关系，我一个人的食量很大，我觉得可以吃到两人份，他的意思就是说，哦我可以做那个双，
我会点很多，
对对
这样子，我会把桌子摆满，
对，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是我可以让这个座位产生两个人的费用，就是让那个店员说，哦没有关系，就这样。但是那个店员、嗯、我真觉得那个店员的扮演者他就是个机器人吧，他 AI 扮的，植入了 AI 的芯片，他就一直说不好意思这是公司规定，不好意思这是公司规定，就是徐伟宁问他任何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做，或者是你是单身吗，他后面跟的都是不好意思公司，
对，徐伟宁很可爱啊，他就说你是单身吗，
对，然后他说是，他说哦，那好，我不为难你了。
对啊，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为什么徐伟宁那么想做双人位？因为我觉得双人位会显得更孤独啊，就是他对面那个位置是空的啊。嗯、然后那对啊，那他这样的话不就是更孤独？然后对面没有人，他也不能聊天，然后自己在那边闷头吃。那为什么不去吧台呢？吧台就是背对着人流，然后可以自己独享他那些美食啊。我不知道你不是说你是 Rebecca 二号吗，你跟我说，就如果你一个人吃的话，如果你外食，你会选择坐吧台还是怎样？
一就是我财力不够，我可能就是没办法点两人份、嗯、然后我就会乖乖去坐吧台。
靠北，你真的很浅显。
好
啦，
我重新，就是我觉得 Rebecca 会这样想的原因，就是凭什么就是单身者就要在这个社会上、嗯好像被排挤一样、oh. 因为吧台是那种边边角角的位置，为什么他要缩在角落，我只是单身而已，为什么我就不能就是坐在舒适的两人桌的位置去享用我这个晚餐，我只是因为我单身，我一个人我就必须得缩在那个边边角角，然后自己埋头这样吃着我点的东西。
哦、oh,
你懂吗？
我懂了，所以他是觉得吧台是一个贬义词，
他不是觉得吧台是贬义词，而是那个位置、嗯 那个位置给人的感受、嗯、吧台就是有一种边边啊、哦、然后吧台旁边可能又坐着陌生人，嗯 嗯，你知道吗，你就要挨着陌生人这样子坐，肩并肩这样子坐。
哎，你现在赶紧查一下 Rebecca 是不是水象星座，好矫情啊，她的心思好细腻啊。
其实我也不喜欢坐吧台，因为台湾有一些就是小火锅、嗯、她很喜欢那种就是坐在吧台上那种围一圈，然后你就是大家肩并肩要这样挨着坐这样、嗯嗯嗯、我也好讨厌那一种，我不喜欢跟陌生人肩并肩。
哦，这样啊，你不是人来疯，你不是随便就可以跟陌生人搭讪啊，
也要是对的陌生人啊、oh、我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oh, 这样的、
oh.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既然店又没有很满、嗯、然后又有别的空位，为什么我不能坐就是正正常常的桌子，正正常常的椅子，我就必须得坐那个很难坐的吧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单身者的倔强吧。
OK， 那有可能在单身者就以你们 Rebecca 系列的人的心目中，吧台就是一个长满荆棘然后非常灰暗就是见就密不透风的那种场景，对吗？OK、嗯、I got it I got it。
而且虽然我们单身、嗯、可是我们也不想要跟陌生人肩并肩。
なるほどね。那所以像简庆峰那样子的人设的话， maybe 就是就算他坐吧台，他也是可以跟吧台那边的服务人员聊得畅快咯。
对，然后服务人员可能还会送他小菜小姐我们有多的小菜然后送
就是我哎、欸，那就是我啦。
对啊，
因为我、
啊、
我真的我就要不是你这样子深入的分析 Rebecca 的这些心理活动，我当初在看这一幕的时候、嗯、我真是有一种莫名的会觉得 Rebecca 过于敏感了。嗯，对，就会让我觉得有种矛盾感，就像是明明是一个你懂吗，自由女性啊，她哪会在乎这些偏见语，你懂。
对，
对哦，原来如此、嗯、好、嗯、我明白了。
好，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关于 Rebecca 的场景，就是她已经四十岁了、yeah. 可是她户头里面只有六十几万台币、嗯、然后那时候我在刷小红书的时候还多好笑嘛，就小红书上面的中国人就说啊，怎么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四十岁女性了，户头里就只有六十几万人民币啊然后下面有一些另外一些大陆人就说没有，那个是台币
那个台币
台币六十几万等于多少，等于多少
十几万人民
币来着，对，他其实只有十几万人民币就不是更惊讶了吗那个人惊讶的时候以为他是六十万人民币，没有，只有十几万。
天，但是我这个还蛮有共鸣的耶，因为我真觉得
说
就如果按照我现在花钱如流水的节奏，我到了四十岁、嗯、我账户有没有六千日币我都觉得六千日币我觉得都是一个困难，都是一个问号啊。
我跟你讲听说吗，他在卖惨因为他家财万贯，他只是他在日本的账户他只是日本的账户里你说多少，六千人民币还六万人民币，
六千日币，六千日币，
对，他只是日本的账户六千日币可是他人民币账户可能是六千万，
没有
you know,、就是、
你不要给我瞎乱叫，都万一到时候哪些有心之人来绑架我，又劫财又劫色我不完蛋了，神经病哦。
好了，你手在那边卖惨好不好，你
但是我真的
你自己讲都不会嘴
软、
哦、软
了一下勾到，刚才就被勾到，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共鸣点是因为我觉得 Rebecca 这种人呢、嗯、他就是那种及时行乐吧，就是 maybe 就是哦，我因为我有一段时间跟他很像，就是工作很忙很忙的时候自己唯一爱做的事情就是花钱了，就那个时候就是我家的动线就是从那个地铁站出来，我每次下班呢、嗯、我是会把家路边的超市啦
都逛过一遍，
全部逛一遍，然后买大包小包回家。
好婆妈、哦、
不是
好婆妈、哦、
就是我们就是想要发泄就当忙碌一天了就想要发泄，我们就喜欢花钱的那个瞬间，但是花完之后并不会有多开心。
你可以把钱花在我身上啊，
你他妈一边凉快去，那个你就是爱这种投机取巧不自己努力就喜欢被包养就这样，然后骂完你继续回到正题。然后呢就是买完这个东西呢、嗯、其实就只是放在家里堆着，你看 Rebecca 家里乱七八糟那么多，我有一段期间就是这样，就是乱七八糟然后堆很多，然后只是、嗯、就是只是消磨了自己这个购物欲罢了，但其实根本都没有就是从中有多少快乐，就只是在做这个动作罢了。所以我那个时候还蛮有共鸣的，就是我就觉得、嗯、哇塞 Rebecca 她既然到四十了还有六十万台币的存款，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
真假，因为我真的看到那一幕之后我想说干，我四十岁绝对不要只有六十万台币，
靠呗，那就看着咯，到时候让你养我。
因为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生导师、嗯、就是智者般的存在刘若英。
哦，他真的牛逼，他先知。
对，他在那个共享办公室对 Rebecca 讲说，40岁想的只能是未雨绸缪，因为人会老， 钱会贬。
对，这个钱会贬，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太先知了。
对，然后他还跟 Rebecca 说，那他如果真的50岁就要退休，那他至少要存够2000万，而且这个2000万呢，又不能生病，
对，
又不能到处旅游，然后婚丧喜庆都不能包红包或白包。
他好细致啊。
对，2000万才够。所以 Rebecca 后面开始就是他本来订了一套西装跟裤子嘛，5万多块。那后来他就 SA 打给他的时候说掉到货了。他就跟那个 SA 讲说，哦，他已经有类似款式了，
就先
不要了，
他不要了，节制了。
他就开始精算说自己存多久才可以存到2000万。
对对对，
他就开始转换他对金钱的这个观念。但后来他还是买了啦，因为一些事他后来
还是买
了，还是把那5万多块刷了。
就他为什么刷那个钱我也是很能理
解。果然是 Rebecca。
对，就大家自己去看吧。就是一种解气的感觉，这么老娘那么累了干什么，还委屈自己，老娘就是不要，在自己可控范围之内，老娘就是要挥霍，就那种感觉。
嗯，好，那你对 Rebecca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对她这个角色，
因为我觉得 Rebecca 这个角色她是一个比较讨喜，就是可以给到演员非常广泛的发挥空间。因为就你懂，因为我觉得她这个人的性格就是非常，就是怎么说，说丰富也可以，然后说就是怎么说扭捏，就是比较拧巴，我不知道你台湾会不会说拧巴这个词，
就是他内心活动的层次，
对，内心活动层次会比较多。所以就是大家有可能在看这部剧，我不知道大家怎样，虽然已经播了4集了哦，所以感觉大家会一致的会偏向 Rebecca 这个人物，大家会同情他，然后大家会把他靠向自己啊，怎样怎样。然后我就会觉得他其实这个人物的背景，就是为什么会造成他这么敏感，然后为什么会让他造成就是比如说明明幸福在眼前了，他还是觉得就是要放弃或者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的人物底层逻辑就是一种不配得感。
嗯嗯，
有没有觉得
因为他的原生家庭就是可能从小没有爸妈，然后又有一个就是常常惹事的哥哥跟他一起相依为命。
对， 对，所以他就是在一团乱麻的这么一个成长环境中，所以他有可能心里想的是我要怎么生存下去，就是我只能靠自己了，就他有可能内心永远都是这些声音就是灌输到他的脑子里面，然后他又觉得自己是不幸的或者怎么样，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说像简清芬这个角色就是那种很乐天呐、啊，跟谁都能聊天或者怎么怎么样，所以他的底层逻辑就偏灰。他就觉得可能让别人喜欢上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然后就算别人真的喜欢上他了，他也会觉得就是说他能爱我多久呢，我还不是得靠自己，他就会变成这样。你就从他的那个妆容，我觉得哎，这个编剧真的他就是一个我觉得细节控到了极致。然后这个化妆妆容我不知道是会不会是徐伟宁跟编剧有讨论过，我觉得前面化这种烟熏妆真的恰到好处，就大家最后后面可以去研究他这个妆容。因为你看这个烟熏妆刚开始第一集的时候，刚出现 Rebecca 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刚看他的妆容，你会觉得这个人应该挺难接近的吧，这个人应该对吧，
对，狂放不羁
吧，
艾维尔
应该就是那种会就是会吵架会怎么样，会有带刺或者什么。但是其实你发现他真正在待人接物或者怎么样的话，他往往都是以逃避或者是退缩或者是算了我都我干吧之类的那种。我觉得他不是，
其实都只是一种保护色，
对，都是保护色，
看起来凶
的保护色。对对对，而且你看他面对冲突的时候，他要么就是安静，要么就是那种啊算了我自己做。你看他工作上就这样，就看人家这个弄不了他就自己弄，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跟别人沟通这件事情怎么去做，就他没有办法跟对就是给到对方施压的那种感觉吧。就你看他这个妆容应该会觉得他是一个哇雷厉风行，然后怎样的，就像他的那个蘑菇头上司一样，就你知道就指点江山，但其实他不是。就包括他跟任何人说话他整个人都扭来扭去，你没发现？我觉得真的徐伟宁真的牛了个大逼，之前我真的以为他只是美，然后发现现在这么会演，真的什么好事都让他赚到了，我真的觉得好气啊。老公也这么帅，
他从他和他的他开始就发现他演技大爆发。
哦，他和他的他真的演的也很好，推荐大家看，真的。
对啊，
然后你看到后期他妆容就变清淡了嘛，有没有？
嗯，
但清淡了，
嗯，
然后但是他不是那种所谓的把头发梳的大背头啊，清清爽爽，他头就你看他的发型还是大片，然后也盖了很多脸遮住或者怎么样，你就发现就算他活到了40岁，他之前的年轻时候的一些就是那些你懂吗，他所就是他这个人格的一些特质还是保留到了他40岁。所以我就觉得就在这个妆容上面的设定，就是这个编剧也是做到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就是打磨吧。
对，然后就如果说到片段的话，就应该就是他的一个经典片段，就是好痛片段，就大家应该看第二集的时候应该都会说好痛，那边演得很好，
第二集的结尾，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他演这个的时候
好痛，
就是就他在演他这个好痛的时候，我真的反复看了三遍，真的反复看了，打磨他的演技三遍。
对，他那时候就是他就陪那个柯震东去上班嘛，然后柯震东那时候他就是在教课这样子，教小孩子溜滑冰，然后其中的一个学员呢就是贺军翔，也就是 Rebecca 前男友的儿子，
对，
然后贺军翔来接他儿子的时候， Rebecca 就这样子跟他的男友重逢了，
对，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然后刚好他那时候跌倒了啦，他那时候就刚好就对就被撞倒这样子，然后他又在那个时刻又看到了贺军翔，
对，他的前男友，
对，然后他就看到之后他就这样好痛，真的好痛，你都不知道他讲的痛到底是他膝盖痛还是他心痛，
对，
然后他的那个泪珠这样啪啦啪啦啪啦的这样流下来，
然后他在说好痛的时候还就是假笑，也不是假笑，就是微微一笑，就是一种无奈感，然后就觉得我就因为这件事情哭了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哦，徐伟宁牛逼，我叫你一声徐姐，我叫你一声徐姐，太
厉
害
了，
真的太厉害了，
天哪。然后我觉得 Rebecca 还有一个很经典的画面，就是五菜一汤，
对对对，这个我也想聊，
五菜一汤就是他那时候做梦的时候他就回到了那个之前前男友的老家，就何瑞智的老家这样子，他就手上就提着便当，然后一推开那个老家的门，何瑞智跟那个林依晨的那个小孩就突然对着他叫说，妈妈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这样，然后他才意识到，哎，这是他是我儿子，何瑞智是我老公，然后何瑞智就这样打开门，然后跟他讲说，如果明天你再买便当的话我可要生气了，然后 Rebecca 就因为他心里很激动嘛，就想说，哦，我跟他们是一家人这样子，他就很激动很激动，流下的泪，那个应该是开心的泪吧，
失而复得的泪，
失而复得的泪，然后就说五菜一汤好不好，
对，然后这个五菜一汤也是一个非常细腻的点，但为什么如此之细腻我后面会细说，因为这个五菜一汤呢是牵扯到另外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就是简庆芬啦，林依晨饰演的，
对，但我想要先讲的是 Rebecca 真的会做五菜一汤吗，
我跟你说当爱情回来的时候多么十菜十菜五汤她都做出来好不好，她每天就是围裙缠在身上不摘下来啊，
其实我觉得 Rebecca 是一个很适合走入家庭的女生，
什么东西，我觉得不是，我后面会分析，
我觉得她需要有一个男人跟她在一起她才过得好，欸，
我觉得她是需要有人爱她这件事情没错，但是她没办法经营婚姻，因为她这个人太拧巴了，她就是她，因为她的浅层逻辑就是别人不会爱我，所以就面对婆婆这件事情，你看她多笨拙啊，她其实是想要讨好婆婆，所以她做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她男朋友的妈妈不是受伤了进医院吗，然后她不是做了一个鱼汤，就她总是好心办坏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当她想要去努力争取一件事情的时候她就会变得笨手笨脚，
就不够细心，
不是说不够细心，是底层没有自信，因为我觉得人只有在自己不自信的时候才会做出一些笨手笨脚的事情，慌张性就是好心做坏事，对啊，所以你看如果像她这样子人，我觉得她就算是真正的跟何瑞芝在一起结婚了的话，那么他也会在这个婚姻里面非常的内耗，因为他希望能够让他婆婆就是承认他喜欢他，他想要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去，但是他就是他的这个人设的底层是没有这个能力在的，所以他就会很痛苦，然后搞不好就是也是一滩鸡毛，然后再加上他这个男朋友何瑞芝呢也不是特别擅长处理两个女性之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未必他结婚了是未必 Rebecca 是一个适合婚姻的人，我觉得他更适合就是单身，就是就怎么说做一个单身的大女人，虽然中间她自己会委屈会痛苦，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选择是最好，
不开心啊，
对呀，啊，但是你觉得她进入婚姻她会开心吗，
啊，
所以人就是贱啊，好了我现在要上升就升华了，本来这件事情要放到后面说的，我觉得人就是一个不满足的动物，就是你怎么说呢，就是当你在走到这条路的时候就吃的碗里看锅里，就你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你会不时的回想，如果我做了那个选择会不会更幸福啊之类，而且这种东西永远是在自己 处在当下是痛苦的时候，他就会想啊，早上那个时候选择他了，早知道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这就是人之见的地方。人，我觉得人的选择、当下的选择都是最正确的。你不要再想，就是说如果我选了 Plan B 会怎样？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就真的就跟他之前写的那部《荼蘼》很像、就是永远都是在思考，就是说当人在做选择，他选择这条路之后，他的另外一个人生会怎样的演变，然后最后跟自己对话说，哦，我到底选的这个人生是不是对的，但是也永远没办法面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希望承认说自己选择的这个人生是失败的、对吧。
好了，我们开始来聊下一个角色，就是林依晨所饰演的简庆芬。
对，他呢，我不知道，哎，反正就现在就是前四集呢，他有可能给到观众的感觉就是偏自私，然后有点小小大小姐的脾性，然后再加上
小心思又多，
然后呢就嘴皮子也是不怎么饶人就对了，这样子、对，这么一个角色。我不知道后面四集他会不会大反转了、就如果他不大反转的话，这个金钟奖 maybe 真的要徐伟宁得了。我就希望，就是因为我觉得林依晨的咖位也挺高的、我觉得那个他能选择这个角色参演的话，肯定是编剧给到这个角色足够丰富的层次，但是现在还没有展现出来吧。
那你对简庆芬这个角色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他是属于怎么说呢，会活得比较开心的人、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幸福来的会比较容易，他的这个人物性格。
可是你觉得他真的有开心吗？因为你不觉得他一直在做一些就是很怎么样庸人自扰吗？就是他会去查清那个何瑞芝啊的手机、或者是他其实心里也知道何瑞芝心里还有着 Rebecca。
因为我觉得是怎么分析他这个人呢，我为什么说他幸福来的容易，是我觉得他是那种他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去争取的人，他不会扭捏说、啊我要不要做呢，还或者是哎呀他之前都那么爱他女朋友了，我现在横插一脚会怎样。我觉得他是没有考虑到这些事情的，他就是会觉得说、哦，我喜欢这个人，然后我要去争取这个人。还有一个点呢，我觉得他 maybe 是从小就是拥有东西来的比较容易吧，他就看到这个好东西他就想要。为什么呢？我觉得他也并不是这么的喜欢何瑞芝，我觉得他是喜欢 Rebecca 的那个何瑞芝，因为他看到何瑞芝就对 Rebecca 很好啊，对吧。你看他们俩谈朋友的时候、他就是对他很体贴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只是觉得哇这个男生还挺不错的耶，那我想要占为己有、这样子、所以他有可能就是简庆芬这个角色他的性格造成了最后他能得到何瑞芝，因为他的想法就是很简单。你看其实剧情第一集也能看出来，就是简庆芬这个人他跟他的婆婆关系也不好，对吧，但是他就是能够在之前他想拥有何瑞芝的时候，他能扮演一个非常能讨婆婆喜欢的人，就他是那种能抛开脸面的，你不觉得吗？就如果让 Rebecca 绝对干不出这种事，不会做那个很会哄婆婆啊怎样怎样的那种性格。
对
对，
那我想要问你，你会像简庆芬一样去查你现任丈夫的前女友，例如说脸书或是 IG 之类的？
我觉得我闲得蛋疼的时候我绝对会干这个事情的。
真的假的？你会去监视？
你看我闲的蛋疼都跑去健身房
了。你都已经赢了。
不是，你看我这种性格的人，那你要这么想啊，就是因为简庆芬他为什么前面他为什么会去查，是因为他先闲的蛋疼，他是觉得自己的人生挺平平顺顺的了，他想找点刺激的东西。然后呢唯一能调节他的刺激呢就是他的老公的前女友，
对
吧？对，
因为她老公心中至始至终都有 Rebecca 的一个位置。
对，然后呢就是你懂的，女人就是贱，就当她怀疑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已经不会去分辨什么是事实什么是那个就是现实了，她只会相信就遵从自己的内心说、我觉得我老公肯定没有那么爱我，他爱的肯定是 Rebecca 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是她的主观的思维了，因为她自己觉得她老公没有那么爱她，但其实未必如此，对吧？
你说后面未必如此，
我觉得后面应该未必如此，应该不会是我们所想。因为我觉得哎呦多么拜托、许玉婷导演呢，
你赶快现在先预言加一下，预言一下后面的走向可能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后面的走向有可能是一个大反转，超级无敌大反转、就比如说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啦，就是其实中间的话就这个男主角何瑞芝他是有向 Rebecca 求婚的嘛，
但是本来是求婚成功的，但是因为就是瑞贝卡她就是自己作死，还要去问一下她妈妈，
打电话问她妈、啊就是、你愿意让何瑞
娶
我
吗？对，我能跟就是何瑞芝结婚吗？我觉得你都嘛别问，你这个时候就自私一点，他妈这个天鹅肉都要嘴里，
对，赶快把婚结了先结再说。
所以你就看瑞贝卡这个人的性格的一些层次，就是有很多可以让他演的就对了。然后呢就那个时候就好不容易就何瑞芝会以为自己会跟瑞贝卡结婚，后来没想到瑞贝卡就这么搞了一下之后然后就没结成，就等于说他们俩分手了。那这个时候就被，其实就为什么后面简清芬能够跟何瑞芝结婚，就在这个他们分手的阶段，就是简清芬他就捷足先登了嘛。然后呢、嗯、我觉得后面应该会这么演变，就是有可能何瑞芝那个时候就想说，哦，那我既然不能跟瑞贝卡结婚，那么我好此生就聊聊此生好了，我就这样吧，后面 maybe 就找一个人，就是觉得那个人适合结婚且我老妈也喜欢的人结婚就算了吧，这样子、
嗯、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简清芬就趁乱而入，然后呢就对他关怀备至，其实就是何瑞芝他根本都没有要接受简清芬，但是呢在一次酒醉之后他们就一夜翻云覆雨，然后在这次翻云覆雨的时候简清芬就怀上了他的孩子。然后
姐我只能说一句难怪许玉婷是台剧的，你知道
怎么了，
就是
皇后 the queen of the 台剧，
对，她可以做 queen， 因为你根本就把她就是弄成八点档是怎样，
这才有戏剧张力啊，
你弄成八点档啊姐，
否则我想象不到后面还有怎么样的冲突能够演变成简清芬跟她结婚。
你给我讲出这个剧情我整个想关麦，谢谢
你、啊、你妈的那好、啊、让你去设想啊
好啦好啦好啦，那我刚刚不是还讲到一半吗，说你会不会就是去看那个前女友的社群媒体，
我跟你说我真的会闲得蛋疼的时候去看，而且我看的话绝对是挖地三尺，我就
你说把他祖宗十八代都看完，
全挖出 来全部给他连根拔起，就是抽丝剥茧，然后追溯这过去的十年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之类，而且把他的
他过得到底
好
不 好
然后我会把他关注的人啊全部都翻一遍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简庆芬他虽然是做了这件事了，然后真的找到 Rebecca， 但是我觉得他笨的是他真的很相信 Rebecca 发文的那些只字片语，
对，
因为其实 Rebecca 他的社群媒体上他不是真正的他，
对对对，
他其实过得很惨，
对，
我记得他那时候发文，因为他那时候房东就是想他赶快搬出去嘛，他就赶快要另找房子这样子、嗯、然后那一天事情可能很多，就是一些拉里拉扎的事，他本来是要写说每天都充满惊吓，
对，
但后来他把吓删掉了，每天都充满惊喜，
对
就是其实那个文字跟图片的他都不是真的他，然后他跟那个柯震东的那一张照片，简庆芬以为他有跟小鲜肉在一起，其实也不是，
对，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神秘的女人有人爱了，因为你发现像这种她只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话少的女人有人爱了，就你们看她只是只字片语，但是已经让对方浮想联翩了。
好，那我们 Podcast 先关了，难怪我们没有人爱 Podcast 都关了
对，我觉得我败就败在太会说了，我败就败在什么都往外喷了，我但凡
对
一天我就嗯好没有对谢谢哦，爱惨我，全天下男人爱惨我，我跟你说这种神秘感绝对给到你没发现就这样，你看简庆芬就看了那几个字他就已经在想象，哇什么1800万他赚那么多钱了吗，还是他粉丝有1800万，他不是一直在幻想这些他的只言片语吗，这就是你知道做人之道。
但我有点不太了解的是为什么简庆芬就是偷看 Rebecca 的页面了他还要按下那个爱心，
因为
他还要留下足迹、
哦、你不懂女人我来跟你讲，你不懂女人，因为只有按下了爱心才会吸引到敌人的注意，
你们为什么要吸引敌人的注意，
因为简庆芬看到，哎呦天啊，大讲特讲这一趴，大讲特讲，你终于吊起我的兴奋
了、啊、不懂女生欸，你是说女生自己就会生理性的反应按下那个爱心，
对，就是战斗力，就是顿时就是战斗力爆表，为什么，因为呢我来分析，哦，绝对是我分析的就是这样，简庆芬呢就这样看，我来演简庆芬的内心 OS， 他就这样举着个酒杯，他摇了一个酒杯这样的晃、嗯、然后就看他那些快乐的生活、嗯、快乐的人生就对了、嗯、就啊1800万每天都有惊喜，还跟小鲜肉合照，
他就会觉得哈，你好像过得很好嘛、嗯。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就想说，我就给你来一个重重一击，我要让你看到你曾经爱过的男人和我的幸福生活。你忘了他的头像是他跟他儿子吗？
天哪，
他就是要让 Rebecca 看到，你看你当年爱的男人已经跟我有孩子了，他就是要让他发现他
过得很好。
对，他就觉得，
并且与他的前男友有了孩子，
对，就会有一种我也没有多差，你看我也很幸福，你懂吧？
然后重点就来了，主页的那个置顶的那个照片，那个封面照片就是五菜一汤，
对，就是 Rebecca 做梦做到的那个五菜一汤。当然这个五菜一汤为什么能进入他的梦里，我也可以演一下那个时候的 Rebecca 的内心活动。就当 Rebecca 发现我靠，简庆峰竟然点了我的账号里的某个帖子，然后呢作为女生她也会回看简庆峰的账号嘛、嗯、然后简庆峰贱就贱在、嗯、他竟然设置了好友可阅这一个选项，就如果 Rebecca 没有点好友关注简庆峰的话，他就看不到他后续发生了什么。但是呢他就把他的壁纸改成了五菜一汤，讯息来了，这个时候 Rebecca 看到了这个五菜一汤，就想说哈哈哈，不愧是你，不愧是你，你为了这个家庭运筹帷幄，五菜一汤你都做出来，你真他妈闲得要死，不愧是做了家庭主妇哦。好吧好吧，他肯定是这样戏谑的对待简庆峰的。但在与此同时，他为什么能在梦里产生这个事情呢？他对自己也有反省的，肯定他就觉得原来简庆峰能做到、嗯、为了何瑞芝做到这个地步，难怪最后何瑞芝没有跟我结婚。所以他把这个讯息就印到了他的梦中、嗯、所以梦里面会有五菜一汤，他才在后面发现，哎，原来他的梦中不是幻想说组成家庭的是他跟何瑞芝吗？他那个时候马上就会说，哦，明天五菜一汤好不好？因为他的印象里面会觉得好妻子应该就是为这个家庭奉献，五菜一汤是标配这样，所以他做梦都梦到了五菜一汤、嗯、我就觉得编剧很妙很妙。
对，
对，你觉得我分析的透彻吧，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他们内心就是这么想的。
对，但是下一幕这个梦醒来的时候竟然是何瑞芝眼角流着泪醒来。
我觉得他流着泪的一个点是他哭的点并不是说就是 Rebecca 成为他的妻子，我的分析哦、嗯、他感动的一个点是、嗯、原来 Rebecca 能够为了他变家庭主妇、
嗯、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后面不是分手不能结婚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何瑞芝对 Rebecca 的了解是他有可能是一个很热爱实现个人成功的一个女生吧，这样子。对，他最后没有选择跟我结婚、
嗯嗯、
有可能觉得跟事业相比，然后跟他哥哥，跟 Rebecca 的那个不成器的哥哥相比，我应该是排在很后面那个位置，所以你放弃跟我结婚。但是没想到在梦境里 Rebecca、哎、那个生活如此不能自理的一个笨笨女生、嗯、只有在工作才能就是你知道就是冲锋向前的一个生活白痴的一个 Rebecca 竟然能为了她五菜一汤，他那个时候才流泪的，我觉得啦，他的泪滴是为了这一个 moment 才流的、
嗯、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我想要探讨的，就是何瑞芝跟简庆芬一起躺在床上的场景，然后就像是何瑞芝这样从梦里就是梦到 Rebecca 然后流着泪醒来，他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整个人侧向靠过去、
嗯、
背对着他睡的简庆芬。我想说他是在提醒自己，我现在的老婆是简庆芬不是 Rebecca 吗？是一种愧疚吗？是一种提醒吗？
那个时候他转向他不是说哦，你还是直发好看你知道吗？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因为他转身看了之后他回到了现实，就发现哦，我现在的老婆是简庆芬，然后他希望透出一个信息告诉简庆芬说我觉得你就保持自己原样就可以了，因为他绝对知道简庆芬烫卷发的意义、嗯、原因在哪里。但他
因为他想要 share Rebecca，
对，因为之前不是简庆芬刚烫完卷发的时候就有问过何瑞芝嘛，你觉得我这个发型像谁啊或怎么怎么样，他那个时候其实何瑞芝知道他的问题的用意在哪里，但是那个时候何瑞芝他不想承认，所以他就说哦，是不是那个大婶之类，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等到他自己做了那个 Rebecca 的梦之后、嗯、他才告知，他才就是清醒的发现原来我还在想我的前女友，所以那个时候他给到、嗯简庆芬，他也是想告诉简庆芬就是说你保持你原来的样子就可以了，他也是同时告诉自己说我的老婆现在是简庆芬，我要的是简庆芬、
嗯、
这样子。 哇，我分析的好透彻 ，Oh my God！
我希望那个徐玉婷导演能够就是有机会听到我们这一集，他肯定觉得我是知己，然后他是高山，我就是那个流水。
那你对何瑞芝这个角色你有什么话想要说吗？
我觉得何瑞芝他这个角色呢，贺军翔可以靠这个角色、maybe 可以考虑一下金钟奖了，他的人生高光要开始了。
可是一直有网友就是从这部戏上架之后、然后他就只被戏称侯友宜，
为什么？哇，白发吗？白发吗？
对，然后跟那个头型很像、就是侯友宜就是我们台湾的现在的一个政治人物、
我知道他，我知道他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本来想说网友也太贱了吧，那一项侯友宜啊，后来就是你知道可以看一下何瑞芝在爬山的那些片段、Oh my god， 那个背影像那个侧脸像那个身形，
那我觉得就是
天哪，
他这个角色呢，我觉得形象上面可以再稍微差异感再强一点，就 maybe 就是比如说他年少的时候他可以更大男孩一点，就比如说他、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有可能他这个毕竟演员本人他已经40岁是一个比较老，你让他就是再减肥再瘦然后再青春一点也比较难了，但是就是我幻想中的感觉可以让这个剧情更加有就是你知道层次感的话，就是他当初就是一个，因为你看就贺军翔他本来就是一个成长环境就是属于一个单亲妈妈带大的一个男孩，所以他就性格上会比较就是懂得女性的辛苦，所以你看他对一些女性角色的一些互动啊都是属于那种偏贴心，然后对谈上对也是很得体的那种角色，所以他在前面的形象可以更偏向于就是你懂的就是更加稍微再瘦一点或者更加阳光一点那种形象去塑造，然后等到他后面、然后变成哇变成一个这样子一个沧桑的有白头发的一个中年男子，你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Rebecca 在就是若干年后再遇到他的前男友他会更加震撼的，他就马上会就是往事历历在目下说、哇之前的那个大男孩现在变成一个爸爸的形象，而且真的是有爸爸味了才可以，因为现在就是演的那个屏幕上呈现的贺军翔他真的都蛮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爸爸味了，
已经老在等，
已经老在等，对对已经老在等了，就是已经有爸爸味了就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没有那种偏少年感或者偏年轻感的那种样子了，对，这是我对他这个角色稍微一点小特切的那种。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可以给到就是在某个 moment 里面是可以给到情绪价值的人，而且就是因为他给到的这些情绪价值导致 Rebecca 想要嫁给他有那种安全感的感觉，因为我发现就是何瑞芝是那种就遇到问题他会以一个平稳的一个心态去告知对方说没关系我在，
我听到我在的时候我内心也是大叫哎、我想说多希望有一个人跟我说我在，
对就像你看 Rebecca 他哥进警局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何瑞芝他虽然听完 Rebecca 告诉他为什么他哥哥在警局，但其实他不在乎这一切，他要告诉 Rebecca 的一个点就是没有关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在，然后包括后面你看解清芬他以为他妈妈得了老年痴呆对不对，他在愁这件事的时候你看何瑞芝马上给到他的回答说没有关系啊就让妈妈住到我们这边来啊我可以跟你一块养，其实这个时候就给到一个很大的情绪价值，我觉得他作为一个老公或者作为一个男朋友来说他已经算是一个比较优等生的一个评分了，你不觉得吗，就已经属于这种很有担当或者很有理性的一个角色了，对啊
对对对，但是你最爱的并不是何瑞芝。
千等万等，终于等到今天。我真的前面喷了那么多，我只是为了恳求你能给我几分钟，让我聊聊陆思明。我跟你说，我前面假正经，小粉丝们不要听，不要听，要听现在这一段。Oh my god！ 大家知道陆思明吗？他我感觉他已经做了一辈子配角了，但他永远都是比主角闪亮。这从他的。他的身材他的嘴唇和他的音线、和他一些装逼的英文我都觉得好帅，然后我真的我真的好爱他、哦、
我觉得陆思明的荼蘼的那时候反而还好，
荼蘼是因为
输在了
大背头，他那时候造型
太
大背头了，
我现在讲就是发型，我现在就是想要讲发型，就是他的荼蘼好像还好有点 get 不到、可是他在就是不够上的我们这一部戏里面、他就是有点那种颓废风、有点中长发这样， 就你最爱的啊，衣冠禽兽啊。
天哪，而且我真觉得陆思迷他是有表演美学的人，不懂了吧、嗯、不懂这个词汇了吧，因为我发现他是那种很容易会把一个角色演得很有魅力，你懂我在描述、嗯、what I mean 吗？
你告诉我一下，
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演什么都是有一种会让看的人心悦诚服的说，来吧，撕开我的衣服，扯开我，扯开，
只有你，只有你。
对对对，爱我，
只有你，
爱我，身体给你。
难怪我听不懂，难怪我听不懂。
真的，我真的觉得就是，我拜托他演一个变态好吗？他拜托他下部戏能接变态，我好想让他演变态啊！不要再演这种衣冠禽兽，就是你知道衣冠禽畜，哎，那个叫什么？
道貌岸然。
不要再演，对，不要演道貌岸然，拜托你就直接演个变态吧！我真的好希望他演那种变态杀人狂哦，真的 ，Oh my god， 爱死他！陆思明，陆思明真的是我台湾男演员里面一直喜爱的 top three。
你好像讲了第二次了、
啊，真的，
在这一集里面。
哎，你记不记得我当初我有跟你说我爱过一个男生叫禽兽？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爱他吗？你知道我为什么？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你看小粉丝就不知道我这个过往了吧？我曾经也疯狂爱过一个男人。
对，我跟你讲，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爱过一个男的，叫做禽兽。然后他喜欢的型都是那种衣冠禽兽，就是长得还行还行，可是就是整个人的氛围就是颓废风，然后感觉
跟有缺陷，
就是你知道一。对对，有缺陷，然后感觉跟他一回家把门关上的时候就把你直接推倒在墙上，然后把你衣服撕烂，这种他追求了这种衣冠禽兽的类型的男生。
对对对，然后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个时候爱上禽兽吗？是因为
为什么，
就是有一天呢，我做梦，我做了一个春梦、嗯、我梦的就是跟陆思明有的没的，就在梦中陆思明爱我就对了，然后就很爱我就对了，然后我做完那个梦的第二天，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日语学校嘛，然后我在日语学校的时候，我的人设就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就是要下课我绝对是第一个冲出教室的那个人就对了。然后我那天呢、嗯、就是冲出教室的时候，就在走廊的对面，陆思明二号产生了、嗯、就是禽兽。你不觉得禽兽长得很像陆思明吗？我那个时候真的，因为我
not at all not at all，
因为我前一天我的梦里还刚跟陆思明翻云覆雨，然后第二天就看到一个长得跟陆思明一模一样的男人站在我面前，
你就觉得是神派了一个凡间陆思明来给你这样子吗？
我当时我就沦陷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禽兽就是陆思明二号，你知道他头发睡的就是后面尼罗河翻起，就是后面头发睡得翘翘的，然后呢整个人鬼鬼祟祟，抱着一本书鬼鬼祟祟的望着人群就对了，就一副就像变态杀人狂的样子、嗯、我好爱呀、哦、我就感觉他在观察人群要准备杀人了。然后那个 moment 就被我看到了，我顿时就有一种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的感觉，你知道，我顿时 BGM 就来了，然后顿时就开始散播给大家说，天哪，我有爱的人了，大家快看某某班的那个男生，然后我给他取了个外号就叫禽兽。所以你现在知道就禽兽的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了吧？
我只能说我们那么有质感的一集没想到结尾是这样。
你啊，这才是重点好吗？我觉得小粉丝并不想知道这部剧到底在演些什么，但是大家希望知道董小姐喜欢的取向怎样，因为之前一直在掰扯小可爱啦姐夫啦怎样，大家都只是知道这么一个轮廓，但现在大家知道董小姐到底爱什么样的人了。大家如果就是
身边有一些禽兽类的朋友都可以介绍给你，
就是就大家但凡身边有朋友长得像陆思明那样的话，大家拜托照片寄给我好吗？相亲马上坐飞机去台湾相亲。Right now